今天啊，非常的过得很丰盛。如果你没有起来，就这样忙忙碌碌啦，这个哎呀，真的是，今天就不一样了。你看，今天我们主日来到我们教会神的家，我们就觉得不一样，心灵就很有喜乐，有平安啊。这个因为你这里有神的同在，像刚才主席讲的，有主的宝座，神的宝座在我们当中。啊，我们就交托给他，让他来管理我们。这个，我们今天要来读几处经文啊。我先来读啊。我们请打开《生命记》啊，我来读几处经文，然后大家啊一起来读。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个。在读这边之前，我想读前面几节经文，让我们对这处经文有一个认识。为什么摩西要向以色列人的第二代讲这么重要的一句话？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啊？以致啊，摩西因为百姓的缘故，也因为他自己的软弱，神不允许他进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但是神给他的托付，给他的命令，给他在西南山何烈山上的指示，他不得不照着讲，照着传。那我来读几处引言吧，让弟兄姐妹啊，对这处有啊，就是《生命记》第四章。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打开，一边听一边耳朵看，这样的话，对你的对我们的那个啊记忆比较深一点。如果光听啊，不容易。如果你有看，有视觉加上听觉，我们的记忆会好一点啊。这个《生命记》第四章第九、第十节，我来读。等一下，我们再来读这边第九节。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第十三节，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三十四节，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机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用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然后第五章从第七节到二十一节就重复在讲到这个十诫，因为前一辈子的长辈父母都死在旷野地了，现在是新生的一代，除了这个约书亚跟加勒之外啊，这个剩下的人啊，这个所以摩西再次的提醒他们神的十诫哈，然后接下来第六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鱼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好，我们一起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也要记号，盖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们一同祷告。 主，我们感谢您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更认识您，明白你的旨意，也知道你要我们所做的，是要把你的话怎样如何的存在心里，也如何的行出来，有见证，也如何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儿女，让他们从小认识您，敬畏您，将来成为主你更合用的器皿。主，你今天你的圣灵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能够更认识您。主啊，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我们谢谢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题目就是教导儿女。我想我们这个八九个团契礼拜五或礼拜六早上都在学习这个家庭生活，李秀全牧师师母写的这本书。我相信到目前为止大家都上过第四课，上到第四课左右了齁，有的可能进度快一点，有的已经上完了，有的还在前面两三课齁，那没关系。那个因为上次讲到夫妻的婚姻关系，今天我继续要讲这个父母的角色，神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非常神圣的托付，就是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儿女，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吩咐，或者是说使命吧，或英文说 command 也都可以，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吩咐，那这个吩咐的话重复的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生命记里头，其实这个字是在军事用语，就是我命令你就是要这样，没得还价讨价还价，没有打不能打折扣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相信你们当中有服过兵役的都知道哈，这个上面说一句话我们就是照搬照做的哈。这个神的话也是这样，为什么神的话如果我们照做照办，圣经有一句话就是第六章的最后一节25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我们本来是罪人，怎么样来能够在神眼中算为义称为义呢？那就是说如果能够遵行神的话，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律例典章规定诫命等等，那我们就有义了。你想有没有人能够做得到啊？新约里头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能哈。我们本是罪人，有罪性，就做不到达不到，但是神所定的标准还是在那里，还是那样的高。如果我们做到了，那真的是像圣经所说我们就被称为义了。那可是我们做不到，做不到，我们还是要朝着这个标杆来继续的努力奔跑。因为在新约里头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圣灵会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有那个目标，我们还是要朝着目标去走。虽然从来没有一个父母的学校说你要先学上父母学校以后才可以生子养女，没有啊，我们一生下来神给我们天性就知道怎么样凭爱心来抚养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希望他们将来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好品格的人，成为一个对社会国家有贡献的人那这个现在因为累积了许多的这方面的前人的经验，知道怎么样做父母，我们也听了很多的看了很多的书，这一类的书太多了世界上有关如何做父母、如何教导儿女的书一大堆，我们图书馆也有二三十本那个坊间的书籍也是很多，因为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都很注重我上次不晓得有没有讲我们那一组我在乡音团契我给他们一个survey，就是一个调查，父母最常吵架的是什么问题？他们都是写说，问题就是为了儿女的教育吵架到底怎么样来教养儿女、教导儿女夫妻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引起这个吵架的第一号就是为了子女的教育 那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神的话来看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来教导儿女。那这边第七节说，无论在家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场所，在什么时候啊，神提醒我们要用谈论的方法 talk 讲，讲是最容易的齁啊，殷勤的教训儿女，殷勤的教训啊，不是说有时教有时不教啊，任凭他啊，自由信仰自由吧，他已经长大了，他有自由选择要信什么不信什么。我们是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家中把圣经的真理、神的话告诉他们。甚至有一个翻译 NIV 的翻译是这样，是说，把神的话深深的打动、打入、感动孩子的心里面，让他们得到深刻的印象，在脑海里有神的话，存记神的话。这个 NIV 是用impress 神的话 on your children 啊，这个是更进一步齁啊。那 NIV 跟 King James 不 NASB 跟那个 King James 就是说翻译成要殷勤教训啊，这两个你把它砍慢起来，就知道就能够更完全知道神在这边要我们怎么样的来告诉我们的儿女，怎么样来谈论啊，那个态度是非常的非常的很那个殷勤齁，很努力不懈怠啊，而且希望孩子的脑海中有这个印象，有神的话在里面，怎么样把神的话这样打进去，感动他们，帮助他们，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刻在他们的脑海里头。哎呀，这个就是需要父母下的功夫，父母需要花时间齁啊。我们在家中这边是教导父母怎样来把神的话告诉他们，那最重要就是教导真理，分享真理。当然我们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上这个主日崇拜听神的话不错，可惜只有两小时，主日学一小时，崇拜一小时，其他礼拜一到礼拜六如果有父母帮忙，哎呀，那个不一样，果效不一样的齁。这是谈论神的话是首要的最重要的原则啊。我们多关心子女的教育、健康、升学问题、将来的职业问题、他的婚姻，那这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有强健的体魄、有丰富的知识，却不认识主耶稣，没有重生得救，没有圣灵住在他们心中让神来管理带领他的一生，引导他们的思想，帮助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成为一个成熟有好品格的人。如果即使是这样获得很高的学位啊，在神的面前他还是一个灭亡的罪人啊。我们可以期待而且努力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使子女成为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但是最重要，在神的眼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所谓的家是不是有人格、有好的品格啊。许多所谓的家，不论是政治家、科学家什么家都好，没有好的品德啊。譬如说医生没有医德，他就是希望你多去几次，他可以多赚几次钱，这医生也没有医德。而律师本来可以医秉公办理的，但是受了贿赂，那就是不公正了啊。政治家为了政治的前途啊，抹杀真理啊，等等。所以我们不应该忽略我们儿女的重生得救的问题啊。如果我们忽略了，就是违背神的吩咐，违背神的命令，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啊，没有尽父母的职责。因为圣经说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啊。某一年九月的晚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 Kansas State 怀斯先生家中发生了屠杀事件。 当他快要吃晚饭的时候，走进他孩子 Michael 的房间里面，看到 Michael 跟他的朋友在玩那个电动游戏啊，这个是非常畅销的，当年叫做今年007，我想有这部电影，有这部电影我也以前也看过啊，军枪啊 ，Golden Gun 007啊，游戏死的时候，那个 game 荧幕上有一支枪在底部，然后朝着啊上面打啊，当这个荧幕上这个 Michael 的枪，他轮到他打，他把那个枪对准他的朋友的另外在荧幕上的一个人。对准他的头脑说 ：“Go to hell， 你下地狱去吧，你死。”然后就开枪，整个荧幕上就是血，红的血这样溅，那跑出来。啊，这个爸爸看了以后，看到孩子很高兴，哎呀，啊，就深感忧虑，就叫儿子啊关掉游戏机，这个 game 的那个游戏，以后不许再玩。事实上，今天许多的传媒、许多的互联网上，有许多人事物会跑进我们的家中，把这些不好的带给我们的孩子哈。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啊，让他整天待在电视机前，可能对他们有不好的影响。当然，电视上也有好的节目，值得一看。但是，如果你不好好的教导他们，电视上的杀人、污秽、偷窃，啊，各样的吸毒，啊，各样的事，淫秽的事，啊，会取代他们的思想，啊，如果我们不把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别的人事物就进来教导他们，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不知道选择，父母没有尽到责任来告诉他们，以为他只要在电视机前乖乖的，我做我的事，他做他的事。我想我们不会这样哦，我们都很注意儿女的教育啊。现今的世代混乱，道德低落，尤其北美的社会崇尚自由放任啊，失去道德的标准。只有教导儿女的话，才能够保守他们远离罪恶，才有正确的人生方向。我自己很惭愧啊，我的老二也教得不好啊，从小也是。花很多时间，他也在电视机前看哦。那可能有时候也是我们的榜样。不过啊，他真的是比较没有节制，以致限制现在工作毕业做事了，他还喜欢上网看那些游戏 game 哦。啊，这对他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啊。就是当初我们没有注意，没有好好的啊矫正他，以致他就有这些不好的嗜好，影响他的人格发育。很喜欢那个玩那些 game 打人的、杀人的这种 game 哈，那所以影响他的那个生命，觉得不是很好啊。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有时候我们还以为圣经上道理也深奥啊，孩子还小不明白啦，还是等他长大了一点再讲吧。昨天晚上我在这个乡音团去，他们弟兄姐妹分享，讲到小孩子一岁半、两岁就懂事了，不要以为他不懂，他很精得很。虽然他表示讲话不是表达像我们讲的那么通顺，但是他都知道，而大人在做什么他都知道，但还会钻父母亲的漏洞，哎等等的。那父亲不行就去过去找母亲啊。父亲说电视不能看，妈妈找母亲帮忙，妈妈心软了，好，你看一下看一下，啊，看了以后十分钟就好，十分钟以后啊又多五分钟，就一直都多下去哈。所以儿女是很精明的，不要以为孩子还小不懂。今天的孩子不像我们当年哈，是这个发展的很快。事实上，很多一生爱主的信徒都能够做见证，儿子在家中接受的家庭宗教教育对他的影响很大。我们认识的很著名的这个语言学家、著名的作家、翻译家林语堂博士，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他小时候受到家庭很深的信仰的熏陶，长大以后因为所受的教育，使他变成一个人文主义。到中年以后，人生经历种种的波折、挫败， 使他感到疲倦、疲劳、枉然的时候，他想起少年时代在家里面乡下的那段时间，啊，才是人生最快乐、最美的时光。于是心里悔改过来，全心回归基督的信仰。无论我们多爱孩子，哇，给他最好的，这是父母当尽的责任。多不能够保证他往后的日子，人生不遇到患难困苦啊，我们也都会遇到哈。只有天父自己啊，能够保护他们、看顾他们、供应他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也给我们啊这样的挑战，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天空的飞鸟，野地的花，不种不收啊，不纺线，神都给他这样美好的装饰，何况我们人呢？所以只要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需要都要加添给我们了。我们对神的话是不是有信心？当然我们也尽我们人所当尽的本分。孩童小的时候在家中听到、看到近前的教导跟榜样，就会成为他们人生以后的指引，成为他们的灯台，成为他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以前也说过这个卫理公会，我们巴登陆局很多卫理公会，他们的创办人就是约翰卫斯理，是最有名的传道人。他的母亲生了17个孩子，每天用1小时为孩子祷告，然后用1小时跟他们讨论属灵的事，以致在他的孩子中间有2个非常有名。第一个就当然是江威斯里创办这个卫理公会的，第二个就是他的弟弟查理卫斯里，他写的圣诗不晓得有多少，多产作家，而且都写得非常好，很多的赞美诗都是Charles 写的哈，很多父母或祖父母用很多时间陪孩子弹琴、学英文、学绘画、学心算、学各样的这种技艺，很好，这是好的。但是我们每周用多少时间教导他们明白神的话，陪他们读神的话，跟他们一起祷告，10分钟吗？可能没有，我自己也惭愧，我也没有做到哦。以前有做，后来就。不能够有始有终，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的话，我相信这个家会更蒙福。如果你不教他唱圣诗歌，他会唱那些有乱七八糟的歌曲哈。如果你不给他讲圣经故事，他喜欢看武侠小说。我这次回去，我的一个外孙，他是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毕业的。今年毕业哈，我进去他的书房，他有一个房间是睡觉房间，一个是书房。那个书房里面有中国所有的武侠小说1000本以上，至少1000本，满满的整个桌子上、书架上，哇，都是。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各种小说都有，我看了都吓死了。这个大概是几千本没有问题，都是中文的这个武侠小说，各样的小说。我说哇，这个他父母也真宠他，从小就给他读这些小说。当然他也从小说里面这个不晓得学了很多，感谢主他还会读书，可惜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想来美国继续读博士。很会读书但是心中没有神，不信主非常可惜哦。我们怎么能够忍心让这孩子带着博士的学位走向灭亡的路呢？在美国有一个新闻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有一个父亲带他的孩子，一个孩子出去野外郊游，天气热，孩子就在树下，父亲在树下休息，孩子在草地上跑，有时候就摘一些花草过来给爸爸，过了不多时，这个 爸爸做父亲的啊，因为在树下阴凉就睡着了啊。等他醒来以后，看不见孩子，就到处去找，去大声的叫，还是找不到。最后啊，就到一个山崖上面往下一看，他孩子掉在这个荆棘乱石当中，这个都流血了。他赶快冲下去，抱起他自己的孩子，啊，紧紧的抱在怀中。他控告自己抹杀的孩子，因为自己熟睡的缘故，以致孩子走迷掉下山崖。读这个故事，不禁让我们想到，这不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一幅图画吗？有很多为人父母的基督徒，现在也在沉睡当中，啊，而他们的儿女正走在另一种危险的山崖，随时有掉进这个无底坑的可能，啊，我们基督徒父母，我们的孩子在哪里？即使他们得救，我们还是盼望他能够爱主，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的爱我们的神，啊，殷勤的和子女谈论神的真理，是我们基督徒在家中应当持守的原则。第二点，我们要来谈环境式的教导。第八跟第九节提到说，要将神的话系在额上为经文，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大门上。这提醒我们，除了用谈论的方式殷勤的教导儿女神的话之外，还强调环境在家庭工作上、教育工作上的重要啊。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布置一个良好的基督化的家庭环境，对我们的子女身心有极大的影响力啊。这个换句话说，当别人进入我们家的时候啊，能从我们家的布置啊、装饰看出我们是基督徒的家庭啊，借着环境真的也能够产生潜移默化的这种力量啊，使子女们有这个坚定的信仰啊、高尚的品格。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除了有一些装饰品、纪念品啊之外，也应该在家中有妥善的布置来传达我们的信仰。这个譬如说订阅一些属灵的刊物杂志啊，我鼓励每位信徒家庭能够买一些属灵的书籍啊，小孩子看的圣经故事啊，啊，大一点给他看这些啊宣教士的自传啊，订一些基督徒的杂志，中英文都可以等等。我想美国这一类的都很多，各大书房都有适合各年龄看的人，使我们的家人包括孩子不知不觉中有机会接触这个信仰，也不知不觉中接受这个造就啊，这样可以塑造他们更坚强的信仰。有时候光看圣经啊，看累了可以休息一下，看一看属灵的书籍跟刊物啊，这个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啊。我们应该有属灵的书籍跟刊物，这个不是浪费，而是能够让你家人活得更喜乐，这也是一种投资。我感谢神啊，我没有什么别的嗜好，也喜欢买书，好像跟徐姐妹一样。当然买了很多书，也没有全部看哈。我在上面图书馆大概有1000本书啊，工具书跟这些插经各方面的书。如果你们有需要，随时上去啊，可以借。还有我家至少还有500本，一共1500本，这是我的投资。我感谢神，有不少弟兄姐妹团契教会奉献哈，也有一位姐妹她曾经奉献5000元啊，我感谢主啊，就说这些书啊就是送给教会啊，这个你们要看就是登记一下就可以拿去借啊，这个啊。虽然是我买的，但是背后有神的供应啊，这也是我的嗜好啊。我相信这些书也帮助我啊，在准备讲道、带主日学、带查经很有用啊。我们不要舍不得，有些工具书啊，你自己在你的书房最好自己有啊，随时可以拿出来就用啊，这个帮助我们 怎么样带查经，怎么样教主日学，怎么样讲道，这个这用处很大，因为前人的的经验经历可以做我们学习最好的榜样。学习最快最短的捷径就是学习别人的。为什么我们要送孩子去学校？因为已经有人建立一套教育系统，我们就照别人老师的教科书、教授指定的书去看去读，以后我们通过考试，我们就学有所成。虽然基督教的教育不需要考试但是我们挑战弟兄姐妹，最好在你的书桌前面有些属灵的工具书不要以为这些投资，像图书馆有，像图书馆借，其实图书馆不够的你自己借了以后，别人借了你就没有了。那么多十个团契礼拜五晚上要查经，你一个人去借，他也借，当然不一定每一个团契都查同样的进度，但是你借别人借，其他几个人就不能借了，对不对？就找不到了，工具书都是很有限的，所以巴不得你们多买，也为孩子预备铺路，将来你如果有中英文的都可以买孩子将来也有得益处，他慢慢长大，他也需要属灵的装备造就，这些书你可以传给他。第二就是要购置基督教的象征物品，好像很多人喜欢在家里面摆十字架，摆这个匾额，基督耶稣是我家之主，他喜欢摆爱的真谛，喜欢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喜欢摆主导文等等的，这个都很好，能够提醒我们活出基督的品格帮助我们增加这个信仰的气氛，而不是说我们要来敬拜这些这是提醒的作用。为什么我们要放十字架？也是提醒我们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大爱，时时的激励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像天主教还摆一个耶稣在上面？因为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十字架有很深很多的意义。我们摆十字架对我们也是一个基督徒无形的提醒今天活着不再是我，我与主耶稣同定十字架了，肉体世界也都同定了。所以这些属灵的装饰物对我们的家，对我们的儿女是有提醒的功用，是能够帮助我们第三，举行家庭之夜，在自己的家中，如果每周或每两周或一个月有一次家庭之夜，设法拨空全家一起唱诗、读经、祷告，分享工作，分享你在学校、孩子在学校怎么样等等的，能够彼此了解、彼此关怀现在世上有很多很好的 DVD、VCD， 也有很好的这个音乐 CD， 你都可以买来看、买来听，也有很多很多的好的见证的影片，都非常的值得我们投资，价钱也不便宜也不贵所以我们可以去投资去买。我用家庭之夜代替家庭礼拜、家庭祭坛，因为我们第四课那边上的是家庭第四课，说要有最后讲到家庭祭坛，对不对听起来好像很严肃，家庭祭坛我们要献祭做活祭但是你把这个改一个名称，家庭之夜意义是一样，但是名称不一样如果肯在家中积极推行这个活动，举行这个聚会，保证你的家会更和谐、更温馨如果你需要在材料或者是方法上需要有什么样的指引，你可以看看我们在现在正在学的这个44页，李秀全牧师写的《家庭生活44页》，他们有他们家庭祭坛的一些概览、一些指引，可以帮助我们。你可以修改至于时间的长短，就这看看你们家里面的情况。孩子很小，不要太长；孩子稍微大了，时间增长一点，就看怎么样来举行。一家之主，做父亲的要负起领导的责任。母亲可以祷告，可以读经让儿女分享方法。没有绝对的，就是大家一家夫妻商量好，大家怎么样来做比较好。我们也很惭愧，也做不到。小时候有在做，以后孩子大了 也都不做了，这个求主怜悯，但是我知道这个对他们有好的帮助的。就像刚才举例的林语堂博士，从一个信神的家，后来走迷了路，因着想到小时候的光景，他又回头了，好像浪子一样。啊，这个曾经有一位老师啊，跟几位学生走在路上，啊，那个看到地上有一张纸，老师就叫他学生捡起来，问学生说：“那是什么纸啊？”学生说：“这是包这个香，包香的纸。”啊，虽然被丢在野外，它的香味还没有散掉。他们又继续走，看到一段绳子，老师叫他学生捡起来，啊，又问他这是什么绳子？学生说：“啊，这个绳子又新又臭，啊，可能是穿鱼绑鱼的绳子。”老师就趁机会提醒他们说：“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们看到这个张纸和这条绳子，近香就香，穿鱼则会腥。一个人生活在某一个环境，日久就会被熏陶，结果自己还感觉不出来。啊，我们的子女到底活在香味里面，还是活在这个腥味里头的环境中？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儿女从小如此生活在基督信仰的这个环境中，明白接受真理，他们到老也不偏离。说真的，像我的老大现在在西雅图，我就很放心，因为他有神跟他同在，啊，他也积极的参与教会的师班的那个侍奉，啊，感谢神。老二当然不行，老二都是从小就那个哈，这个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也是我们的亏欠，因为老二是老幺嘛，我们不再有了。没有老三的，所以也比较宠一点，宠就不好了哈。啊，使儿女在生活在这个良好的信仰环境中，也是我们基督徒家庭教育的一个原则哈，很重要的原则之一。最后一个就是有榜样式的家庭教导。啊，我们第四课家庭生活第四课，首先啊，李牧师就教导我们。以榜样第一优先，生活的榜样，他也提出了四点，夫妻要有相爱的榜样，敬虔生活的榜样，孝敬长辈的榜样，生活形态的榜样，帮助儿女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等的。今天这个我们看看第五节，神要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你的爱神，尽心尽性尽力，英文说是 with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and your strength。当然耶稣基督加了后来又加一个敬意，这是一种榜样式的家庭教育，父母亲在家中的榜样是最影响力的家庭教育。家中的儿女很容易知道我们是真爱主呢，或是仅仅做给外人看一看？他们也知道我们是真正的信靠主呢，或只是说一说而已？因为我们的行为显出我们信仰的真伪。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子女有敬虔的信仰、良好的品格，我们的信仰也应当如此。有一篇文章曾经描述一位13岁的孩子染上了这个抽烟的习惯，老师就问他，其中最后两句话很震撼人。老师问他说：“你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吗？”学生回答说：“那是你们骗小孩子的话。我的爸爸妈妈都在抽烟，校长也抽，医生也抽，他们为什么不怕呢？而且香烟是国产品，是国家出专卖的，国家绝不会害人。”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孩子需要榜样，真的远胜于逻辑性的说服说教。当然我们也要说教，除了榜样之外，接着就是要教导，除非大人先不抽烟，除非我们先节制我们看电视的时间，除非我们先怎么样先怎么样，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无愧的责备我们的子女 错误的行为呢？真的是身教重于言教，当然言教也重要，不过身教要摆在第一，见证要摆在第一。有怎样的信仰就要活出怎样的见证，有怎样的生命要活出怎样的生活。我相信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啊。刚才这段经文不但提醒我们要活出榜样，父母自己就要以身作则，爱神爱主啊，这是最大的诫命。如果我们真的因为基督耶稣说了这句话，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重复讲了三次，耶稣说有了我的话又遵行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啊，爱我的人，我的父也要与他同在，我也要与他同在，我们要进到他里面去。你看爱主的人，主给我们的应许那么样的大，所以我们如果爱主，儿女知道的，若有人爱主，不但神知道，儿女都知道我们有没有真的爱主哈。要活出这种生活的榜样，有一个秘诀，就是在第六节，要将神的话存在心里，要将神的话存在心里。诗人说：“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篇，我们都很熟的这句经文。让圣经的话成为我们的知识，也更新我们的理想，更新我们的思想啊！神的话能够更新我们，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不再效法这个世界的潮流啊，不被世俗啊随风啊波随风逐流哈啊！有人在礼拜堂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回到家中不苟言笑，脾气怪异；有人在礼拜堂守节心清啊，回到家中打牌、抽烟、喝酒，毫不禁忌。当然，我相信我们教会没有这种人，可惜以前有，后来感谢神圣灵感动他，也不抽不喝了哈。礼拜堂满口属灵的话，回到家中却是恶言相告、恶言恶状了哈。啊，有人在礼拜堂读经祷告，回到家中很少读经祷告，甚至没有读经祷告。这种少读经、少祷告、不读经、不祷告的态度，也成为失去榜样的主要因素。假使我们遇到一个人，问他在撒种，你问他：“老兄啊，你在撒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他是好种还是坏种吗？他说：“我不知道，但他是种子，我只要撒了就够了，就可以了。”他就会发芽生长，你我都会说他是个愚笨的人，是不是？但是想一想，在我们家中是不是也在撒种子吗？我们的行为就是种子，我们给孩子是好的种子或坏的种子呢？我们是在撒这个相信的种子或不信的种子呢？我们的行为可以使他成为神的儿女，也可以成为魔鬼撒旦的奴役哦，我们要小心谨慎我们的行为。基督徒要约束我们自己的心和行为，活出好榜样，活出信仰跟生活的意思。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应当注意的第三个原则啊。有一篇以这个在你的手中为己的文章这样写。我们孩子有一双手，有一天这双手可能拿一本圣经，也可能拿一把枪，可能会在教会弹琴，也可能会在赌场下赌注，可能会温柔的照顾病人，也可能会因为醉酒放荡而发抖。他将来会成为怎么样的人？是危害社会的流氓，或是有高尚人格的基督徒？这个责任是落在我们做父母的手中，当然教会也有一些责任啊。我们主日学的老师啊，我们负责就教导的，我们也都是有一些责任。但是神把更大的托付责任是给做父母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啊。啊，这个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聪明啊，让我们在家中能够以谈论的方式 来传递我们基督的信仰，以基督化的家庭环境来巩固家人的信仰，借着行为的榜样见证自己的信仰，透过这三个原则啊，让我们在家中实施啊忠孝教育，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因我们做父母的基督信仰而蒙福，以基督的真理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是每一个信徒所应当有的，所应当知道的啊，也是所应当活出来的见证。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孩子自己也没有好的榜样，也缺乏好好的循循善诱自己的儿女，主啊，但是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叫我们知道做父母的应当如何来行，才能够讨你的喜悦，才能够使我们的儿女更加的认识你，敬畏你，更多的来爱你。主啊，你自己的话能够刻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印在我们的脑海里，让我们把你的话存在心里，也能够去谨守遵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